这些中国年轻科学家和其他方面专业人员的见证，都是阻碍中华录音圣中心选自双月刊海外校园。这本杂志是专为海外学人办的，写见证的人有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只选了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精彩的和解答您们学业及生活各方面问题的文章。您如有兴趣，请打电话或传真310-325-7968，电话和传真号码是310-325-7968。也希望您能写出您自己的感想，使这本杂志因为参与的人多，就能办得更有声有色。遥遥真理路，一位中国生物学家的见证。我来美近十年，成为督徒只是几个月前的事儿。去年上半年，我在一所大学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开始找新工作，以此为契机，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那年是在美国工作比较困难的一年，我先后发出100多封申请信，迟迟没有结果，妻子和我都有些着急。恰在这时候，我们所在大学中文查经班的姐妹邀请我妻子参加查经，她本不想去，但是对方一连几个星期来电话，诚恳相邀，碍于情面，她最后同意去试试。想一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啊，她每周查经不误。经班的弟兄姐妹为我找工作的事儿祷告。我去 K 城进工作面试的头天晚上，一个基督徒朋友特地来家为我祷告。我虽然不信，但觉得祷告有益无害，未加反对。没想到第二天去面试途中，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K 城离我的住处有200英里。第二天早晨，我独自驱车前往。当我驶上一段笔直的高速公路时候，突然眼目金光闪耀，阳光洒在路上、车上，车里车外一片金黄。这样连续了4-5分钟，我十分惊惧。我开车已经8年多了，曾多次迎着朝阳开车，从未遇见过这种情景。忽然间，求你保守他的全家，用阳光照耀他们的道路，这个话语闪现出来了。哦，这不正是头天晚上朋友在家祷告时候说的吗？我更有所悟，心里一阵火热，情不自禁地默祷着：上帝，难道你真是在向我显现吗？如果是，就求你保佑我面试成功。假如我得到这个工作，我就许您。面试很顺利，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如愿地得到了 K 城这份工作。我妻子也意外地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该相信上帝了吧？可是我心存顽愚，客变十番，没有履行信主的诺言。到 K 城后，我妻子和孩子每周去大学区附近一个中国福音团去查经，每次我开车送他们到了堂之后，自己去实验室了，查经结束之后再去接他们。有时候去早了一点，查经还没有结束。出于礼貌， 我只好坐下来听听，看见他们对圣经逐字逐句的学习理解能亲得，真好像当年学猫犬，觉得可笑。听他们口口声称自己是罪人，并且断言世人都有罪的时候，我心当的不痛快。我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克己助人，一直赢人们的尊重。扪心自问，我何罪之有？虽然思想抵触，我仍不时地为工作生活中的问题暗自祷告。祷告后，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一种暗中助我的超自然力的存在。我产生了想了解基督教的念头，开始提问题，但是不少回答不能使我满意。有人说我是凭个人经验和感觉信上帝的，还有人说应该先信起来，只要信了你就会感到上帝的存在。对这个先信起来我颇为反感，这使我马上联想到林彪的话，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当年我全心全意的去执行了，却彻头彻尾上当受骗了。今天对我还没有认准的事，怎么还可以先信起来呢？对我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朋友说，如果你能相信上帝，全世界的人呢，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我虽然不时的参查经，但是满心的狐疑。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查经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一个人求耶稣为他儿子治病，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段经文引起了大家共鸣，信主但是信得不足。我为孩子父亲的诚实恳切的态度所感动，开口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我说，我对耶稣至今是半信半疑，这是由我的定身份决定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经过文化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勤于思考、崇尚个人奋斗的知识分子。一见大家投来的惊异目光，我索性道个痛快。从认识论看，在原始社会，人类的认识能力低下，被各种自然现象震惧，于是把打雷、闪电、地震、山洪等等都当作火神、地神、山神等等来顶礼膜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对自然的深入认识，人们逐渐地抛弃了神的观念。因此有神论是认识低级阶段的产物，无神论是认识上升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论。其实啊，我的潜台词是，像我这一位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去搞迷信拜上帝，不是太可笑太不光彩了吗？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文化革命漩涡中心的北京大学就读，目睹了文革全部过程，我全身心投入，但是被对立派绑架毒打以后发配到内蒙，后来又辗转于河南农村煤矿机关，直到1978年才重返学术生涯。整个国家的满目疮痍，个人身心的深刻创伤，使我下定心 不再去歪任何人任何事。我好不容易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醒过来，我怎么可能又信什么神呢？我有自己的事业，能用所学为社会服务，尽力助人，我内心充实，不需要别的精神支柱。宗教信仰只不过无知老妇和心态软弱者的拐棍。生活经验告诉我，一切得凭个人奋斗，别的什么都靠不住。和我的高傲自负相反，我说完后，团契负责人、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十分谦和地对我说：“你的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们出信的时候也遇到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多学习。对圣经、基督教有了多的了解以后，再决定取舍也不迟。”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从此，我除了每周参加查经以外，还向团契的弟兄姐妹借书，又从滨州和加州的福音书店订购了一批参考书，希望从中寻求答案。不看则已，一看就被强烈的吸引住了。这些书把我带进一个我从未涉猎过的广阔领域，在我眼前展示出属灵世界的奇画卷。我如饥似渴的贪婪的吸吮着，我手试卷每天到深夜，遗传逐渐消失，心里慢慢亮堂起来。过去我一直认为科学与宗教完全对立，然而当我得知前三个世纪400名伟大科学家92%的科学家，其中包括我崇敬的牛顿、法拉第、欧姆、焦尔、孟德尔、巴斯德等等都信神的时候，我大感意外。当代许多著名科学家、宇航家、诺贝尔奖金得主也都是基督徒的事实，使我觉得自己顿时矮了一大截。高傲自负的心开始谦卑下来。我头脑中关于科学与宗教、无神与有神、根深蒂固的概念在发生动摇。我素以无神论者自诩，可是我是无神论者吗？这个名称应该指那些对有神论和无神论做过系统比较研究而信仰无神论的人。我没有做这样的研究，仅仅是把政府宣传无神论的结论接受下来而已。我顾不上一个无神论者，只是一个认为无神的人。另外，我向来推崇小心求证、逻辑推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可是，我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科学吗？这一反思是我参加查经以后开始的。每当带查经的人叫大家翻到某一卷、某一章时候，我就不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圣经各卷的编排顺序。问别人吧，觉得丢人，只好自己前后乱翻起，自然是找不到。以后还得别人主动来帮忙，我极为尴尬。过去没有研究过基督教，却断言基督教愚昧无知，这正反映出自己武断无知。我没看过圣经，甚至连圣经的目录都没有读过一遍，就认定圣经不符合科学， 这只能说明我有先入为主的理性偏见，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圣经。只要我一直是个好强的人，自以为是多，自以为非少，但我若想知错就改，不闻过是非，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只要看看一个万物，答案不难找到。我们的地球是好例子，如果地球稍小一点，就不可能有大气层；如果稍大一点，大气层就充满氢气。地球和太阳的距离若是稍改变，球不是太冷就是太热。月球以独特的方式形成，它存在影响了地球大陆和海洋的形成。地球轴心的倾斜度恰好使大地有四季之分，等等等等，这一切是如此精确完美，很难相信是偶然形成的。地是一个智慧的造物主的精心设计和刻意创造。水是又一个突出的例子，由于它的许多独特性质，水在生命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作用。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一切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唯独水是例外，低于四度 C 以后反而膨胀，所以冰块是浮水面，否则海和湖沼在隆冬会全冻实，水生物将无法生存。对于水的这种奇特性质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造物主的匠心。生物界更奇妙，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不仅为地球上的动物制造了食物，并且释放出生物所必需的氧气，而生物呼吸对排出的二氧化碳则是光合作用的必需原料。多么巧妙配合，生物体的复杂协调奇妙更是使人叹为观止，很难相信生命是由无机产生和随意进化来的。虽然分子物学正在突飞猛进，但是要在试管里造一个活细胞仍然是遥遥无期。即使有一天在实验室里造出生命，它肯定是巨制设计、严谨控制和辛勤劳动的结晶。它所证明的是创造论，而不是进化论。过去我一直认为自然规律是自由、永有、亘古无限的，是宇宙万物的第一因。一切思索到他面前就停止了，他成了我心中的神。其实自然规律和别的律法一样，必须靠权威确立，靠权威实施运作，他自身没有思想意志，它仍然是被造物主而非造物之主。那么为什么会有自然规律？它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保证它的正常运作？在无神论思想的束缚下，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很容易动摇无神论的根基，逻辑地寻出超越自然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结论。随着急救技术的进步，对因为突发心脏病而暂时死亡的病人的挽救率日趋提高，这使得美国心脏科权威罗林斯有更多的机会亲耳听到被他挽救过来的病人诉说死后的经历。 死者都有灵魂出窍见到早期谢世的亲人的共同经历。有的灵魂到了美丽的乐园，有的则被置于阴身之地。这一见证使罗斯极为震动，他便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资料，最后写了一本书，中文一本叫《死怎么回事》。去年圣诞节晚上从教堂回家以后，我继续读这书。作者的身份、地位和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使我对这本书的内容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我从小听到许多关于灵魂不死的故事，对此我一直没有肯定的意见。不信吧，亲友们的亲身经历是那么栩栩如生，而且他们没有必要编瞎话。信吧，在理性上又与我信仰相悖，我只好去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含糊态度以回避。面对罗林斯的书，我不能不重视灵性世界的确实存在了。有灵魂上天，就有灵魂下地狱。我背后不禁一阵发冷。正这时候，一位朋友从北卡州挂了京都电话，谈到神的事儿的时候，他说他信。去年父亲病危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大陆去探望，内心十分痛苦。他不断的祷告，求上帝让他见父亲最后一面。后来他梦见父亲看他了，几天以后就传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当他在国际长途电话中向他母亲描述他父亲走之后穿戴仪容的时候，他母亲非常惊讶，因为他梦中见到的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同。神确实垂听了他的祷告，满足了他的要求。霎时，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仿佛就站在我面前，我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崇敬和畏惧心理。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身不由己的第一次双膝下跪。相信有人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相对容易理解了。我以前认为科学至上，科学方法最可靠，凡科学方法不能验证的事儿皆不可靠。现在我已经明白，科学方法是有限的，科学是一条发现物质世界真理的大道，但是对非物质的属灵世界则鞭长莫及。我以前只认为基于客观事实的科学发现是真实可信的，而对神的存在等等这样必须靠信心接受的事存在疑惑。我现在才意识到，人的生活、学习、工作没有一样是不靠信心的。就科学本身而言，在研究之前，人必须要假定宇宙是有规律的、可以认识的。这个假定也必须凭信心接受。当我了解到基督教改革运动对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巨大的历史性的影响的时候，我痛感自己所坚持的科学与基督教绝对对立的观点片面无知。神仿造了宇宙及一切规律，科学研究则是不认识这些规律。在这一点上，神的创造科学研究是和谐的。尼顿在谈到他的成就的时候说，他不过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 照上帝思想而思想的你，只是与神大能相比，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很低下，仅可以认识神向我们显明的极少的一部分规律，而且科学研究只能解释规律，却无法知道为何会有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如何被创造和获制的。因此神创造是远远超过科学的。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德斯布鲁写过一段深富哲理吸引耳目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故事的结局像是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在那儿恭候他无数个世纪了。66卷圣经分别40多个作者写成，历时1600多年。作者中上有君王先知，下有渔夫税吏。尽管作者们时空阻隔那么巨大，但整本圣经意思连贯，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耶稣在世时候的品德自成所显的各种神迹和受难升天后复活的历史事实，清楚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剑桥大学学者贝克说，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更多样的证据。